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32节，我愿你们无所挂虑，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没有娶妻的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这话保罗用的字眼也有点负面啊，各位不要搞错了，他不是说向天主教解释没有结婚的人可以为主的事挂虑，就是专心服侍主，他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后面35节下半句叫你们行事和人合一，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他说这些话是叫结婚的、没结婚的、退休的、单身的、年老的、年少的，都能够殷勤服侍主。他不是说只有没有结婚的才能殷勤服侍主，我们谁都可以殷勤服侍主。各位，这还是基督是你的主，你要知道主是把你用他的爱、用他的血买赎回来的。你的心灵属主，如果心灵属主，你的生活一定会属主，就不会像刚才洪弟兄跟我讲的，有人说啊，我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很不好。人对主的认识，如果觉得满足了，那就是根本还没认识他，我们会更加渴慕的。那我们会因为上帝的恩典更加喜悦上帝的恩典。这里并不是说结婚的人不能服侍主了，因为他们没有看破红尘，因为他们没有出家，他们没有进修道院，他们是世俗的，不是这个意思。虽然看起来支持天主教这样看法，不是的，他的意思是说你结婚和不结婚，你都要像服侍主一样的在世上生活。或者用以弗所书，我们要看到你服侍你的丈夫、妻子、不信主的老板，好像服侍主一样，就我们要有这样的认识才行。不过这里也的确有一点提醒，这提醒我希望不要带给任何人罪恶感，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自由的运用的。我的确觉得一个人单身的时候，对教会的投入和摆上呢，相对比起码刚刚结婚的或者结婚前10年、15年要多一些。一个大学生今天晚上聚会到9点半，哎呦，年轻人他们的大专团契啊，或者是社青的，到9点半，哎，再去喝咖啡、去玩桌游，再到谁家聊天聊到2点钟都没问题，因为他们怎么，他们是自由的。他们不需要负别的责任，当然我没有鼓励大家通宵啊什么，但是就他可以，我们就不行。我们也许现在你们空巢期了可以，假如你是一个30几岁的刚刚结婚的，家里有小孩的，你哪能够这样？所以尤其是伉俪团契，就是这种刚刚结婚的，小孩还不大，工作也还没有那么稳定的，我觉得我是鼓励他们少参加服侍，多多休息，因为工作很辛苦，照顾家人很辛苦。当然了，我也很遗憾，就我前个礼拜去洪弟兄原来教会，哇，那个新生命小组教会实在年轻人增多，很兴旺，哇，那牧师哦，把年轻人所有的会友我看都操死了，星期天早上6点钟就去祷告会，晚上11点钟有的还没有离开，就是天天都在忙啊。那个传道人什么也都累死了。我当然不赞成这样，但是我看现在年轻人生活，尤其以前新生命教会那些年轻人，哎呀，很多演艺人员啊，很多这些， 你帮他省时间哦，10点钟你们要回家了，早点洗澡睡觉，他搞到4点钟才睡觉，你跟他省什么时间啊？你帮他省的时间他照样去啊，哦，都混掉了，或者都什么，对不起，我不应该说那些事情，反正就是浪费时间浪费掉，这样子在教会里面扫地啊，读经祷告或者做一些事还好一点。当然那个教会也不是都读经祷告，我看他们很多时间也在音乐训练。就是有的时候我也就是看到年轻人真在浪费时间，哎呀，我们中老年人也未尝就没有节省时间，就我说长岛那些，哎呦，我听那些故事每天都是，不是今天在这个希腊餐厅吃，就是明天在哪里吃，而且上一顿在哪里下一顿在哪里 shopping 买什么东西，家里东西多的不得了了，都是新的，然后就是要换新房子，然后现在你看一般在美国不是两个冰箱了，两个冰箱加一个 freezer，而且还是塞一看哇都出出来，然后再定期就又丢掉一堆。就是我们中老年也未必知道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啊，但是保罗说了，在这里我觉得家庭的责任是很重要。你娶了妻，你要为这个神在世上的世上挂虑，要怎样叫妻子喜悦。这个话再一次说，不要把它解释成结了婚就不能服侍主，只能服侍老公老婆，而是要想到服侍老公老婆是服侍主，要这样想。只是那个时间要怎么调配，这个我们不太能够讲的那么死板，一定是怎么样。这里没有讲孩子，但是孩子一定也把我们圣经已经够厚了，不要再讲的那么仔细了，就我们知道。好，所以你看34节，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各位，我们没有分别是指每一个人每一个时代我们都有我们的痛苦和喜悦，这没有分别。每一个时代如果信主的人没有分别的，信主都有主来引导，我们都有福气。没有分别也可以是我们都在罪恶中，不管是什么时代什么样的身份，我们都是很痛苦的。所以没有分别他有讲，有分别也有讲。有分别当然我们信主跟不信主，因为有主有分别，就算我们信主了或不信主，我们在不同的处境中也有不同要关心的事，关心工作的事啊，小孩的事啊，等等。好，这个第34节哈，身体灵魂都要圣洁，这都圣洁，好像啊，就是34节的没有出嫁是为主的事挂虑，身体灵魂都圣洁。哎呀，简直呼之欲出的就是结婚的为丈夫挂虑，身体灵魂都污秽。就难怪他们要这样解释，因为照逻辑文法好像很轻松的可以这样推，不过我们不这样推，因为我们从圣经包括这个经文还有其他很多地方我们可以看到神所造的包括婚姻的事并不是负面的。各位，工作不是堕落以后才有的，婚姻也不是堕落以后才有的，在伊甸园就有工作，在伊甸园就有婚姻，将来在新天新地里没有工作没有婚姻，但是还是有工作的啊。就我们现在在世上，就求主让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了。好，那叫妻子喜悦，叫丈夫喜悦，就我们在这里不要想成这是负面的，的确他说这是世上的，因为在新天新地没有了，但是我们是在其中欢喜快乐的做，感恩的做，叫丈夫喜悦，叫妻子喜悦啊。这他跳了一点啊，三节的最后一句是叫妻子喜悦，34节最后一句叫丈夫喜悦，我很感谢主。35节，我说这话不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牢笼你们就是辖制你们，就这为你们好。辖制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姐妹一听到我说哎，不要求丈夫，她就很火大，你辖制我，不可以找男朋友，我哪里有这个意思呢，是要你得益处，你就把你的单身生活过快乐一点，过得有意义一点，积极一点，使你们能够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使你专心的，不管是服侍丈夫或妻子，或者是教会的事，都是服侍主。 好，下面呢，这个经文保罗写的又是非常奇怪啊，甚至那个字眼有点乱伦的字眼啊，哦、嗯，那是当然一定不是乱伦的了，但是呢，很奇怪。36节，若有人以为自己待他女儿的女儿不合宜，女儿也过了年事，又当行，他就可以随意办理，不算有罪，叫二人成亲就是了。这意思可绝对不是老爸跟女儿结婚了，这个意思是他叫二人叫他的女儿和女儿的男朋友能够成亲。这里可能也在表达一件事情，就各位，我估计21世纪不久这种禁欲主义，我估计有一天会流行的，因为物极必反。现在那个性行为实在太普遍或者太方便，那么人性也许吃腻了巧克力糖又想吃蔬菜了，所以我估计会这样。哥林多那时候可能也有这情况，哥林多那个时候也是性非常放纵，也许有些人就觉得我们性放纵的解决办法就是不要有性行为，就是不要结婚啊。结婚是有罪的，结婚是不够好的啊！就我们一直在讲天主教的观点，保罗就要提醒这些人，所以他用比较负面的字眼来讲，因为可能有人看到哥林多在一个这个社会上是这么邪恶，教会里也有跟继母同居的，所以就有人说我们就绝对不能够结婚，就是男不敬女，就是他那里面有一些异端的禁欲主义。保罗说没有啊，可以结婚了、啊、你的儿子女儿到了适婚的年龄叫他们成亲，成亲就是。37节以后那就真是很恐怖了，今天没有哪一个父亲或母亲敢这样做，我们也丝毫不能想象居然这种事还可以列在圣经里面讲哈，居然有爸爸妈妈可以这么凶哦。37节，倘若人心里坚定没有不得已的事，并且由得自己做主，心里又决定留下女儿不出嫁，如此行也好。这样看来，叫自己的儿女女儿出嫁是好，不叫她出嫁更是好。各位，这不我讲的，你们今天想要烧圣经我是很能够了解了，哪里有个父母，包括我们中国父母会讲这种话？但是我当时没女儿了，我对我儿子女儿我就讲这种话，就是不是反对结婚啊，各位请不要再误会了，就是你把你现在日子过好，你把你单身日子过得规规矩矩，快快乐乐，充充实实，不要你的床像个猪窝一样，不要你的书房像个狗窝一样，把你的生活过得快乐充实一点，不要一天到晚就是，我跟信友团契的弟兄姐妹都是这样讲的，不要一天到晚就想着说，哎呀，我好孤寂寞啊，痛苦啊。有难处我们都知道，保罗说了这个是火在烧我们，是很难过的，但是手术安长把它过好。那么保罗的确也是说，如果父亲能够让女儿不出嫁更好，也许这的确有当时的环境，这个也是说儿子也是一样，也许也是当时的婚姻有那么多的不幸，哎呀女儿啊，叫你不要受这个苦，天下男人现在这么坏，你我妈妈以前在应女中教过书，应女中那时候校长江学珠，我妈最佩服江校长，那江校长不但自己单身，终身他们老处女嘛，他们都说他在常常跟在应女中学生讲勉励他们单身。各位，这就是我上次讲的，这是对自己的生活有信心，对，很诚实的说有信心。各位，我们不是在鼓励单身，也不是在鼓励离婚，也不是在鼓励结婚，也不是在鼓励不结婚，或者是工作不要在世上工作或者怎么样，这我们都不在讲这些，我们在讲靠着主手术安长，把你的现在状况，你是10岁的，你是50岁的，你是100岁的，把你的现在状况过好，不假外求，当然外面环境重要，但更重要你是有主，能够坚定，你有这个信心， 你能够让女儿，也许这里是在那个时候风气里，甚至可以鼓励她，当时可能是在教会里怎么单身的服侍哈。他说更好。那我们不能讲单身更好啊，基督教从来不是这样讲的，但是我们的确会说，你能够很自由的服侍主，那是最好，不管你是结婚或单身，或者做祖父母。第39节，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他都是用负面来讲，前面讲妻子缠着你，现在是丈夫缠着你，那这我们也承认是真的嘛。那么，我和康师母都有这样情形啊。康师母出国的时候，哎，康老师怎么今天这么晚还不回去啊？啊，康师母出去了，所以我不必那么早回家了，不必洗碗倒垃圾，就不呀。我10点钟回家，12点回家都可以。康师母也是一样啊，哎，康师母今天怎么这么晚？哎，不用回去替老公烧饭，他现在在美国。所以这个你可以说是这种自由嘛，就是你能够比较安排，但你是生活中总是有，就是其实被限制也没有关系，就是我刚讲的，我们照自己的意思过，可能更无聊或更没有意义。好，被约束也是主要我们的约束。丈夫死了，就可以自由，哈哈，这是女人命真苦啊！她说的自由，我以为下一句话说就可以自由了，她说没有，随意再嫁，也就是再找一个奴隶主人来管你，你可以自由找你的奴隶主人是谁？这什么自由啊？但是你自己选的吧。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很多，就是从古到今都是一样，很多就是寡妇嘛，哎。寡妇，我们也在说，也有她的艰难，一定的了。但是也有她的自由，也有她的幸福。好，这些我们不讲实际的，因为她只在讲一些原则。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就你看保罗，实在是我的劝告，我就会说，你考虑清楚一点哦，这个。丈夫死了哈，妻子可以自由随意再嫁。我看他这里的描述呢，应该是比较年轻，应该40岁以前守寡的。如果今天一个70几岁，我再给他这样劝告，就太奇怪了嘛。他嫁在主里面的，那么我甚至也不知道，因为他前面有讲丈夫不信主的丈夫的离开。那么他前面有讲，那个不信的要离开，就让他离开了。这里讲，可能我也觉得有不信主的丈夫的意思，死了你不要被约束，你可以再结婚。这些各位，这都不得了的事哎，这是我们基督教才有的观念。我们中国是从古就是丈夫一死，最好就是上吊，次好为了养儿子就是一生不结婚，儿子女儿，然后死的时候给你个贞节牌坊。我到现在还看到，我这次在纽约碰到一个黑猫中队的，他是在大陆被打下来，丈夫，他都死，台湾宣布他已经死掉了，都已经进了空军烈士公墓。那么妻子后来是结婚了，那个写传记说，但是他还是很好，为丈夫守了8年。是什么混蛋话？什么叫守了8年？谁说要守的？就是这种基督教里面对性关系、对工作都是非常健康也非常人性的。不过这都是专心依靠主才能有的情形哈。好，嫁在主里面，你上次跟不信主的人结婚也很辛苦，好不容易自由了，但你现在还年轻，还希望有自己的家。好，那嫁主里面的。但是他又说了，对，所以我要说的，他在底下说了，然而按我的意见啊，这不是命令哦，主给的不是命，就是主给他的感动不是命令，是意见，就是不是那么死的，一定要怎样的。我的意见，若常守节更有福。这也是我们中国的老翻译，什么叫常守节？结婚就不守节了吗？就是你如果能继续的。守素安常更有福气，这是被圣灵自己被神的灵感动了。好，我们看一下第8章， 第一节论道即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人是不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他为了要讲这个既偶像之物呢，他就讲到知识，讲到知识就先啰嗦了几句哈，就既偶像的物，我们有知识，也就既偶像的物是什么东西，我们可不可以吃，为什么可以吃，为什么不可以吃，我们有知识，就是说我们有神学知识，就是我们有答案。但是当我们有正确答案的时候，我们却不一定就把这正确答案说出来就是正确的，因为正确的答案说出来甚至做出来，如果心中没有一个正确的心，不是有信心的，不是有信心，信心就领受神的爱，有信心就有爱，没有爱的话，你的知识叫你自高自大，这也是很吊诡的一点哈。圣经对这个世界的一切，包括知识，包括性，包括工作，都是正面的。各位，我们很强调人有罪，全世界的可悲，这我们强调，但我们还是正面，因为这是上帝造的。那么因为上帝造的一切，所以我们在这里面都有美好的享受。你越知道，这包括我们信友堂，可能包括恩典团契了，我们越懂得圣经，越上了正确的神学课，我们就越自由，我们就懂得越多，我们就越喜乐。但是呢，也要小心，就是这世界上一切好的东西，包括知识，包括神学知识，包括正确的神学知识，也可以叫你骄傲。这其实道理不难懂，美丽是很好的东西，但美丽可以叫你骄傲，财富也是很好的东西，财富可以叫你骄傲。我们的一切的优秀，包括道德很好，也可以叫你骄傲。就这是基督教在讲罪恶的时候，不是什么杀人放火那些下流的事叫罪恶，你可以是非常高贵的东西变成罪恶，甚至越高贵的越可能变成罪恶，就是一种自大骄傲。所以正确的可不可以吃你知道了，但是如果你没有爱心，你会跌倒的。那么按你所知道的，按你所当知道的，你人是不知道啊，这又是刚才讲的那个弟兄情形。我这样就很好了，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那么你以为你知道，你以为你要这样做，任何人以为我懂了，包括我懂了我自己，我懂了圣经，一个人有这种自满的态度，就一定是就我可以完全跌倒，甚至可以错得很离谱。他人是不知道，我们要有爱神的心，这个人他应该说又有人爱神，这个人乃是知道神的。因为爱和知道几乎是同样的意思，在这里也是，但他好像在文法上错了，若有人爱神，他乃是神所知道的，文法上没有错，这句话的意思其实也就来自加拉太书，我们是知道神认识神，但更好说是神认识我们。我们因为被神认识，被神知道，被神爱，我们领受了，我们才能爱神，才能知道神，才能认识神。那你越有神的爱，你就越想知道他，你越有神的爱，你就越认识他。好，这是他说明一下知识和爱的关系和神的关系。第四节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谁有称为神的，或在天上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这里面有很多神学的话哈，那个就是只有一位神，然后这里面甚至有很深的也很难懂的三位一体，或者这里应该说二位一体，因为这里没有提圣灵啊。那么讲到说万有本于他，那我们在这里不去说明了啊，就是我们会说父和子都是主，都是神，都是那位有同样的神性，但他们位格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们先都讲，只讲到这里。 第七节，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你认识三位一体，认识神的全能，认识万物来自神，包括偶像和祭偶像的物，这很污秽的东西也来自神。因为偶像不管是金的银的木头石头，那都是神造的。而做金银偶像的人的手工的能力也是来自神，这都是美好的。祭偶像的物，那些食物也都是美好的。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如果你知道这些，那吃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不因为他祭过偶像就变成属偶像了，或被偶像玷污了。但是人不都有这个知识，包括很多基督徒，包括我觉得今天很多灵恩派也没有这个知识，所以他们拜怪了偶像，就以为偶像。这个第七节啊，把它讲得完整一点，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偶像是真的，也以为所吃祭偶像之物会影响到他。不信主的人吃了祭偶像物，拜偶像的人会觉得，哇，这可能强身啊，可能会补啊，神明会祝福我啊。我们基督徒呢，会觉得，哦，这会让魔鬼附身啊什么。其实他们的良心软弱，这里的良心的意思应该你把它更容易了解，就是知识。他们的知识不足，他们的神学知识不足，让他们的良心很软弱，碰到这些东西就很害怕，甚至也就很肮脏。所以很肮脏不是说就肮脏，而是很容易被玷污，就跟有些人很容易被冒犯，很容易生气一样，一下就这个脏那个不好，这个怎么样，这自己有问题。我们用生理的来了解，有的人一点灰尘就啊啾啊啾啊啾，这就过敏嘛。健康的身体是一大堆灰尘也没反应，不健康的人一碰到什么东西啊，鱼啊什么东西，哇，起红点啊，什么反应过度，这就叫软弱，反应过度，不应该有的。我们基督徒就非常非常健康，自由可以吃。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各位，这个下次把这句话写起来，你在节食状况中就写这句话，不吃无损，吃也无益啊。不过我们感恩的吃都很好了。其实保罗在这里讲的是，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自由。好，我要赶快走了，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让我们能够欢喜快乐，享受你给我们的一切祝福，恩待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